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哦，要到台湾去短宣的，今天会做差派，然后中午会有很丰盛的食物。那当然，华语准备了三个摊位，所以如果跟别的弟兄姊妹跟泰语部或英语部有相同的食物，还是请你们先去买他们，我们的可以自己吃哦。不要就现在买自己的，还是应该先去 support 那个英语部跟泰语部。好，所以中午大家一起预备心，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在当中。那弟兄姊妹很忠心哦，在做我们华语准备的三个摊位。知道哈，肉燥饭，然后鲜炒冰，然后再来一个是凉面哈，所以不要，还是专心在神的话语，先不要开始觉得你在预备自己。好，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信息是放下和仰望。其实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奔走，然后冒号，因为太长了，就说我们要奔走天路。那应该是在奔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学会，而且一直在里面操练。我们总放下身上很多的重担，放下让我们会分心的，或是会把我们绊倒的这些东西。然后仰望，其实在原文里面可能是 focus， 是注视会比较好。但是因为和本翻成仰望，我们就写仰望，等一下大概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可能不是基督徒，都应该要思考面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习跟挑战。就是我们在奔走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奔走，不是走而已哦，其实是用可能是跑，不只是走，而且是跑。那可能就跟今天所有的人，包括不管是从刘阿姨八十几岁一直到最小的，我们最小的可能是好 Eric 好了，反正看他的脸就觉得还是很小。就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奔走人生的道路。好，我们再往下看到，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受。我就在读书的过程就背了很重的东西。那以前我们在还没有到美国来的时候，就听说哇，美国多好啊，我看电影的啦，都不用背书包。所以电影不是这样写吗？书包都是放，那个书都是放在那个 locker 里面，小孩子就是好轻松哦，就来，是不是这样？不是啊，这个真的，以前我的孩子很小就背这样。你们或是你开车经过，你看到现在孩子有的不是背，还用拉的那个，好像去机场这样，书就因为他们书都很大本哦，那书很大本，你就是从小就看到他们被个书压的哦。那当然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今天要念什么，又是高三，不知道要念什么，所以所有的书都背着，那书包背着，然后脚踏车那个以前偶尔还有骑脚踏车，脚踏车的篮子还拿两个。里面就各式各样的参考书，因为你不知道今天要念哪一本，我就假装很用功，全部就背着了，就跟着很想象到我们念书的过程，就是很多的重担。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或者说你还有一点印象，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有什么感想？看到这个，那其实我就写了两个字，心疼，就是两个字。因为我看到孩子这样很心疼，想到我以前这样也很心疼。那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因为今天用传道人的角色，用牧者的角色，或者用张哥的角色来看你，不只是这样，这是就是背着很重的重担。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在生活，在工作，可能包括跟人相处，就背着很重的那个担子在身上。所以心疼，我刚只是说看小孩子，但是我现在看我你们，或是说偶尔看到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这里面跳脱不出来的，可能也是会有相同的感觉。 就心疼你们。虽然我常常讲分享，可是就是有人会这样，你自己想，想自己，不要想别人。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在物质里面的追求，这是最近很红的这个牌子，就是有人就在物质上，就是我要买要用要买更好的。这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就讲过，就在物质上就成为你的这个重担，成为你所追求的，但是又放不下，所以你的心就很大的一部分被这些物质所充满。那当然我现在要讲这一点，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当牧者还是要提醒，就是今天在生养孩子的过程，可能有的还没有生养了，还在认识，还在结交，有的刚结婚，但是你孩子如果造成你的重担，影响你这个奔跑，这个你自己，我们自己要提醒。今天的经节我希望对你们提醒，意思说今天你有没有把孩子看成是重担，还是你把孩子带着跟他一起来奔走天路，这是不一样的看法。我还是希望，可能有些人听了会说，张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直接的提醒，但是我就是想很久还是把这个放上来，就说要跟他一起，跟孩子一起，而且是喜乐的心去奔走天路，而不是说你一直在看着你的孩子，然后形成是一个重担，那就跟这两样其实差别并不太大。你要去思考这个，因为今天的经节对我们说话，今天的经节其实是只有两节，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节可能蛮多人都很熟很熟，希伯来书可能最有名的几节你选大概十一章第一节，那十二章一二节，那本来我以为说这应该很熟，但是就花了很多心思，因为在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要注意的这个细节，包括每一个字哦。那我特别把英文列出来，因为在英文有蛮多的这个 let us， 就是让我们，其实在中文并没有翻出来，所以就把英文特别列出来，你们可以看英文哦。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有两节，那如果你英文比较懂的，那你就可以看英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一节开始，来，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第二节，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和本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在对原文并没有完全的那个贴切或是翻译出来，那你可以看看，我用 NIV， 因为大家的版本都比较是 NIV， 所以我就用 NIV 的版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只有两节，但是这两节，因为这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并不是很确定是谁写，但因为希伯来书对当时的这些希伯来的可能是基督徒，那我这几天在看解经的书，应该蛮多是对基督徒，但是也有可能是说已经对这个信仰有认识，但是还是在观望，可能就是刚好就是我们当中的，已经是基督徒的，或是说你还在等候的，那刚好就是这个对象，就他们还在等候，在奔走的过程可能会退后，可能会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所以他们的信心会受到动摇，或是说想回到以前的方式，回到以前的聚会敬拜的方式，回到以前的那个信仰，可能有很多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然后作者就讲了在希伯来书很棒的一卷书，但是可能是有一些要花更多的心思去知道字句的意思。那今天这两节对我很多的提醒，我在很仔细的读这两节，那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说，到底这个作者要对基督徒，或是说已经进到教会，或是知道这个信仰，认识这个信仰，但是还在观望的，对这两类的人来说话。那刚好就是我们今天在座坐在神的殿中，在等候神对我们说话的这些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就是感恩，因为这个恩典不是我们配的。你爱我们，你引领我们，你甚至提醒我们，用你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让我们一早醒来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胜过这个世界的声音，胜过很多在外面的诱惑，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你要摸着我们，摸着我们的生命，摸着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的头脑。主，今天你对我们说话，不管我们是用理智来判断，主，你就透过理智，透过知识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是用灵来领受，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叫我们眼睛被你打开，看到神，你是奇妙的神，你是能力的神，你是安慰，你是慈爱的神。因着这样，我们在奔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主你自己的祝福，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神，我们一群一起奔跑的这些弟兄姊妹，当我们手牵手一起往前行，那生命的旅程是好的无比。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希伯来书，你还是要往前看哦，因为我们说圣经的经节的分，可能是后面的人来分的。开始的时候，旧约用希伯来文来写，新约用希腊文来写，其实是没有章节的。那章节都是后面的，后面把它加上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希伯来书在十一章里面，其实在十一章的最后，在四十节，应该是还没有结束。那一直到十二章，一般来说可能是十二章的一二三，甚至有的是把四放进来，那才做了一个结束。因为那是人分的，开始不是章，开始是没有章节，所以你可以往十一章看，十一章就是在讲信心，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会有挑战，有时候会有彷徨。这我们都知道，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就是会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预期到的。那当然也有喜乐，当然也有挑战，可是有时候也会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让我们多走了一些所谓的绕路。那当然有人是说冤枉路，但是我比较不喜欢说用冤枉路，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原因。那十一章就是讲了很多在生命的旅程里面信心的榜样。十一章你去看，十一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记载了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物，那这些人物都是在信心里面的榜样。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好，一起来读，大声的第八节就好。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旧约里面的很多人物，好，可能从亚伯啦，然后再来亚伯拉罕，然后摩西、但以理，很多的人物都出现在十一章里面。然后作者就说，这些都是信心的榜样。你读十一章第八节，我想对很多人，你读旧约，尤其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开始做这样的说明，做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在新约作者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出去。那出去呢，神说我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我带领到一个地方，可是在哪里他不知道。但因为神告诉他，神呼召他，他就去，虽然他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在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写了很多的人名，你可以去看。然后我就再注意看了一下，就说三十六节有一些名字并没有写出来，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其实有一些名字根本也没有列出来，那没关系。三十九节，Paul在哈，来，我们请Paul帮我们读三十九节来。所以这三十九节就引到 第十二章，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怎样，神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往这边去，神告诉他们你们要依靠我，你们不要害怕。那这些人这个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得了神的赞赏，神就称许他们。但是蛮多的人，你从亚伯拉来看，神给他的应许他一直到过世还没有看到。神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所以意思是说，这些在三十九节，这些人因为信神称许他们，因为在生命的这个奔跑过程，他们倚靠神，他们对神的信心可能是非常的大，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神所应许的，他们可能到过世都还没有看到，但是信心他们并没有因为没有看到而有所改变，所以这就是信心。所以就进到十二章，你可以看到它是连到蛮多，可能是十一章三十九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像我们刚诗歌所唱的，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怎样，我们等一下看。那这经节就有点害怕哦。什么叫害怕？因为你如果恐怖电影看多了，真的解经的书就在说，哇，那我每走到那里就有很多旁边的很多在看着我，那不是很可怕吗？哦，那因为是翻译的问题哦，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走到那里，走到哪里，哇，那些亚伯拉罕、摩西、但以理这些人都在看着我们，就围着我们。哦，其实解经学者或是蛮多的牧者都希望我们说，即使这些围绕着我们，是说他们美好的见证围绕着我们，他反而蛮多的这些牧者们鼓励弟兄姊妹在读十二章的时候，是说我们反而应该是当成是去看这些的我们啊，我们应该是观众，而不是他们是观众。如果你把他们当观众，你就觉得哇，这晚上不太敢读圣经哦。其实我们是观众，我们是要看他们美好的见证。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奔走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可能是我们不想遇到，包括生病，包括工作失去，或是说包括你所喜欢的人离开了你，包括你找不到方向，你可进入到那个死荫的幽谷。但是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当你往这些去看的时候，这信心就会增加。当然这里面因为希伯来书是在讲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会引出来，我们就看耶稣基督。好，所以十一章的结语，这个见证人就是信心的前辈。好，那十二章一到二节，因为一到二节你要去看解经的书，你才会对这两节的那个文法或是一跟二这样的比较，你会发现说两节是不能分开的。然后你在这两节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奔这个字。所有这两节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包括描述，包括态度，包括你要看耶稣基督，这些都是在为了这个字奔来做描述。很感动哦，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奔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侍奉、你跟人的相处，可能都包含在这里面。然后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这边就说我们要放下跟仰望。你在奔走的时候你要放下跟仰望，等一下你会看。因为奔是跑，刚说的不光是走，是跑。那在跑你就可以想到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对运动的认识是怎样，因为刚好在世界杯足球赛，我想蛮多人可能上班都在偷看，有没有举手啊？算了，好，上班有在偷看这个。因为其实足球 我的纳闷啊，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可是因为大家都在看你就会看。 我想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比如说这越位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以前啊很想看的时候，这越位的问题有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比赛，所以刚好我们今天又讲到好像是 赛跑好像是在竞赛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比赛哦，看成就跟自己在比赛哦。那在这个赛跑的过程，对我而言，因为我喜欢运动，但是赛跑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项。哦，你们也听过我的故事，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1500公尺，全班大概30个，30个，我跑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二名就知道，跑到一半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跑？”但是老师就，我是看着老师，老师还是说：“你继续跑。”那就全班就我只跑过一个人，那就跑步就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想到这个，今天又透过这个，我就去想到说，其实在跑步的时候，你可能有些人是背着很重的东西在跑，那有些人是像这个，我昨天还给师母看。我说跑那肌肉好羡慕哦！你看他是这个从手到脚，我就觉得这是男生如果这样夫复何求？有看到这真的是真的？你看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你就是你看哦。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我觉得作者很有意思哦。我想他对跑可能当时他有很深的感触，当你。跑的时候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所以你就回到刚刚，你去看你会不会有一个背着很重的东西在跑，或是说你把这些都放下。所以原文放下跟脱去其实是一样，你就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你有没有背着很重的东西在跑？你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好，你有没有背着很重的东西？那这个原文下面说重担，重担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哦。其实你看原文，英文里面有，就自己看了。其实 bulk 就是说很重，很重，很重，很多，很大的一捆这样。那这缠住我们，就是把我们陷在里面，让影响我们往前进哦。所以他跑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其实有三样，其实这两节就是告诉我们三样，在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脱去你把这些压在你身上影响你跑步的都把这些拿走。我想衣服可能是很直接的，衣服一直在演变在进化，怎么是让衣服产生的风阻系数啊，或者更贴身啊，那个其实他们从衣服就开始去思考。那这里底下就说缠住我们的罪，可能你有一些过去不太好的经历，那会影响到你往前跑。那第二个是坚韧，在这里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个是坚韧。那坚韧因为翻译成忍耐就有点失去，不是完全表达出来原文，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放下跟脱去这些重担，脱去会影响到我们往前跑了。可能罪已经讲了蛮多次了，罪就是神要我们去射中那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就该行的不去行，我说不该行的去行。那最近那个在讲道里面都有提到，那我就不再说。所以缠住我们的罪，或是说重担，在跑的这个过程，在生命的这个奔跑的过程，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我举了一些例子，我就很努力在想，譬如你在跑步的过程，你一直很在意谁在看我，你就会影响你跑步。最近因为这个我就去看了一些报道，所以有人在做这个马拉松比赛。那其实这做马拉松的这些比赛的人，他们自己都有经过很多的操练，所以要配速，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怎么跑，什么时候多快，那甚至是不是跑不要跑在第一，要跑在第二是最好。那有人在分享说，平常练习是这样，但是真正的比赛，旁边有人一看的时候，旁边人在看，他自己就乱了方寸了，就开始就跑太快，配速就配不好。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生到的状况，就太早就力气就不够了，太早就把这个力气用尽，是蛮有意思的。 这提醒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跑的过程，你非常看重人的想法，周围的人的想法，就会影响到你这个跑。人的想法会影响到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的决定，很多的作为，那其实不一定讨神喜悦。你可以思考，更多思考。那再有的是，在跑的时候，你觉得我很棒，我很棒，可以照我的意思，我不用操练，不用想方法，不用认真。那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可能都是我们的重担。我这个重担在这里面，就是我非常好，我非常骄傲，我可以靠自己。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说我不好，就像我在跑1500公尺，我大概跑到那400公尺，就我再跑不下去了。那在跑的过程太忙碌，可能也是你生活里面的重担。有的人在忙碌当中忘了你的生命是为什么而跑，或是说你的生命是为什么而活。我在看这些书，有看的书，解经的书，或是这些 article， 蛮多人提醒说今天最大的挑战是蛮多人不知道我为什么而跑，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要再过每天的生活，为什么要有工作，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有孩子，甚至在教会为什么要侍奉，就是很多的问号在这生命里面。所以蛮有意思哦，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往前跑这个意愿跟持守跟那个动力，意愿动力跟持守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续航力。再说一遍哦，其实缠住我们的罪蛮有可能跟怀疑很有关系，怀疑这怀疑那，怀疑我自己，怀疑神，因为信心影响到信心的蛮多是跟怀疑有关。那再来就是偶像，你在奔跑的过程你可能有很多，譬如说好，旁边很多吸引你的东西，譬如你在跑的过程，举例来说，你在跑到一半的时候 iPhone 6出来了，在跑到一半我可不可以先去买一下 iPhone 6再回来，这人就是会这样。所以你的偶像忽然间出现了，哇，等了好久。就是你在跑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你所爱的，你所要抓住的忽然间出现了，那就会把你导向别的地方去。那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贪婪，我们在几个礼拜前讲过，可能一些肉体的情欲，你所要抓住的，你所要去追求并不讨神喜悦的这些 desire， 所以你要把这些脱去。我们一定要很多的去思考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提这样，因为当时的希伯来就是这个读者，可能希伯来的这些基督徒或者说还在观望，已经认识这个信还在观望的，就是可能就会说会有这些的情形出现。放下脱去可能是比较被动的，比较消极的意思，说把我们那个背得很重的把这些都拿掉，你穿越少甚至就是只是贴身的这个衣服，你就越能跑久一点。那第二个积极的就是说用坚忍的心，用这 perseverance， 就是说持守，我从今天开始跑一直到跑到最后，我是同样的心态，我没有哪一天偷懒，没有哪一天说不行了，没哪一天说累了，没有哪一天受到其他的诱惑，受到其他的试探就离开了，没有这样。因为我们说人生的道路不是光我们在说，外面的人都说，外面很多书，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看，开始想着人生的方向，那一些书都会说其实人生就是像跑马拉松，没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跑100公尺，但没有书是这样写，一定都说是跑马拉松，马拉松意思就是一直跑一直跑。那如果是长跑是一生都在跑，那当然你要持守，你当然不能只是用100公尺的速度跑到100公尺我就好了，那接下来怎么办？你不能说跑到20岁，像 Eric 现在已经20多了，20出头，他还在跑21岁，跑到22岁，跑到23岁，一直跑一直跑。所以这里他说我用坚忍的心，用坚忍的态度来跑。 因为是跟信心有关，我们说在十一章是跟信有关，所以这个 faith 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持守对神的信心，你才能继续跑马拉松。就是说神无论我跑到哪里，这个马拉松可能不只是像我们看到的经过街道啊，经过这些已经都安排好，旁边的这个线都已经拉好了，这可能是越野赛，还要经过高山，还要涉水，还要很多的可能有荆棘，那你就一定要靠主胜过。我们不是今天不是说因为圣经这样写，而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就是会遇到这样，只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一个出路，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持守信心，你一直往前跑的过程，神与我同在，神带领我，无论高山，无论幽谷，无论死荫的幽谷，神都与我同在。所以在这坚忍的心，你就需要操练，坚忍的心就需要纪律，需要 discipline。我想长跑一定需要 discipline， 我想你们都知道。那当然也需要谦卑的心，就是八福的地，虚心的人有福。你一定要知道说，如果长跑我自己一个人是跑不完，所以你要把你的灵说，我没办法依靠自己。尤其是年轻的孩子，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靠自己。那只有说你先预备自己了，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就回到这个经节里面了。那越早依靠神，你就越早可以面对或是胜过将来所可能遇到的，我刚刚说的可能是那个幽谷。那要跑的路呢，我就举了圣经里面的例子。要跑的路在圣经里面，可能要跑的路，你可能有人在家里，有的念书，有人当学者，有人当 engineer， 有人当很多很多老师，各式各样的，那没关系，这个是路，这可能是我们要走的路，要做的事。但是神要我们跑的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我们的可能是爱神爱人，神要我们的可能是容神一人。我就举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三节，在跑的路其实很清楚，圣经里面就说为荣耀神。你无论做什么事，你 做工程师也好，你做官做多大也好，或是你在家里很认真的在做家事，或是像我当牧师都一样，爱神爱人荣神一人，这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就比较清楚一点。那既然这样，我们要跑，那跑我们刚说的把担子拿下来，你才不会太容易就累了。然后把那些会捆绑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刚举的那个车子是真的，因为我在华语就看到蛮多人在物质上面会被这些缠累，对物质的追求缠累着你们往前跑。然后再来其他，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坚忍持续，有那个续航力。那个续航力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分心，你不要受到其他的那个诱惑，受到其他的试探，你进入到那个里面，你就会在跑的过程你就跑到外面去了。其实我想包括马拉松都一样，你不能跑到别的路，因为他们那个路是安排好的，你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回来，好像就会被判那个丧失那个资格。那当然短跑更是每一个跑道是确定的，所以不能分心。他要我们远离这些会把我们带离我们在奔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道路，会把我们带离刚刚说的爱神爱人，会把我们带离刚刚说的荣神义人，怎么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会把我们带离，比如说你自己的骄傲，举例来说，会把我们带离说你怎么去为别人设想，你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去顾念别人，特别是把这些人要带到神面前。这里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为了别人的生命我可以轻看我自己，这是神要我们去走的道路，很清楚。那就不能分心。我想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那圣经里面可能举了蛮多的例子，那很清楚你们都会背的。那 Air 2刚好也完成了登山宝训了。 登山宝训中，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侍奉财、钱财，又侍奉神，因为你会分心的。好，所以第一节提到两样：脱下，然后持守、持续。那第二节，因为我在看这个运动的这个介绍里面，就花了一些心思去看，他说其实在跑的人很少是看地上的，有没有谁跑是看地上？应该很少，你很少很少跑路的过程是一直看地上，所以应该都看着那里。那如果是100公尺，当然是看着那个终点线，蛮有意思的。意思就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常常，我最近不是写了，在网站写了一个文章吗？不要当低头族，不要一直看你的手机，不要一直看手，不要。最近还听说，我们最近就跟弟兄姊妹聊天，他们的家人有说，我这个某某人连停红绿灯手机都拿出来，红绿灯的时候有一点点手机感受了再滑几下，这也快乐。就现在人你看就有蛮多说没有在往前看，开车其实还是要往前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往下面看着地上，看着我们脚上，看着我们要找这个路。那十二章第二节就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其实原文我说你比较一下，并没有为我们这个字，其实就是仰望信里面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仰望其实就是专注的意思，因为仰望你看起来好像向上看，那因为耶稣就是在跟神在一起，说我们也是 OK， 就是翻译其实是很 OK， 只是说我们就以为就是看就好，其实这是专心专注。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好，我们在跑的过程，我们刚刚知道说我们要脱下，你衣服如果穿很多就把它脱下，你如果很多会在前面会把你挡路了，你就把那些踢走。然后你要持续靠着神，对神的信心，神一定与我同行，我就坚忍的往前跑。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对象，或是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好了，当我跑啊跑累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到谁？十一章有很多的那个信心的长辈前辈，但是在这里面就说提醒这些读者们，就看耶稣基督，你就专心，你就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在信心里面，耶稣基督是这个所谓的创始者跟完全者。这其实原文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了。创始者蛮有可能其实就是在信心里面的带领者。耶稣基督，你看这里，对不起，不是耶稣基督，在原文里面只讲仰望耶稣，意思就是说只有肉体的耶稣。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很重要，意思说在这里仰望，你很仔细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原来作者的意思说你去看肉身的耶稣，看历史上的耶稣，看人已经百分之百的人性的耶稣，因为这样才是我们奔跑的榜样。蛮有意思哦，因为他不是写耶稣基督，也没有写基督耶稣，他就直接就说你就仰望耶稣。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肉身上面，耶稣基督怎么谦卑顺服在神，说你就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为这些人，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为这样信的开始，他就信的开始者，这可能是先锋啊，创始者啊，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信心真正让我们看到了很明白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怎么靠着对神的信就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完全者就是完成的信，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信的完成。所以耶稣基督就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奔走的方向，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信就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怎么顺服，怎么信靠神，神为你预备了，你就谦卑的去领受，然后将来神会你预备那个好的无比那个奖赏，你就看着我就是这样。那你们这些所谓的跟随耶稣基督人，我们说基督徒或者我们现在的门徒， 在华语门徒已经进到第三年了，这些 disciples 更应该去领受这一节。我在读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不是感触，很多的感动。以前我们都在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了救赎，为了侍奉，为了建立教会，为了栽培门徒。那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有很多的感动。原来耶稣基督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意义跟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建立信心的榜样。再说一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信，什么是信靠神。这我以前真的没有想到，这次又再给我一个领受。从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信是从这里开始，从我怎么顺服到成肉身开始。信在什么时候完成？我上了十字架，神要我怎样，要我上十字架，虽然有艰难，我就是上十字架。蛮有意思，蛮棒的一个提醒。所以耶稣他底下其实又做了说明，你用前后文就看到这个说明。神为耶稣已经预备了在前面设定好的，英文哦，很清楚的设定好在前面的这个喜乐，这些都会过去的。将来你要恢复神的荣耀，对耶稣基督要恢复神的荣耀，跟我在一起，父神给他的应许，他对父神的信心，是这些肉身的这些都会过去。所以这里说的，因着前面已定好的喜乐，已经为他预备好了，为他设定好那个喜乐，耶稣基督知道，所以在这个奔走的过程，其实因为原文的翻译，忍受十字架应该在前面，你们看你的和合本，他把这个顺序做的和合本把它做的调换，其实应该是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因为十字架在前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因着前面的喜乐，这原因哦，然后这个耶稣基督33岁半的这个过程，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在上十字架的过程，可能这几个小时非常非常的艰难，但他勇敢跟平静的去面对，然后这十字架可能这个羞辱还是在描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当时是最低下最低下的一个刑具，刑法的工具，最低下最最重的人才挂在这个木头上面。虽然上十字架他平静勇敢，因为对神的信心，然后呢他不在乎，可能是不怕这些从人来从世界来的这个羞辱，所以有原因，然后有过程，那结果就是跟神在一起，回到这个荣耀尊贵的地位，跟神在一起。所以耶稣设下了这个榜样，信心的榜样就是这样，知道神为他预备的，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与他同在，知道说在这些过去之后他可以跟神在一起享受那永久的荣耀。所以这12章第2节我们要 focus， 要看我们在奔跑的过程都想到说为什么这么难，在奔跑的过程说我的能力在哪里，神我需要的能力在哪里，你就回到这个耶稣基督怎么去胜过，神也要带我们这样胜过，这是作者的心意，他的用意。耶稣基督对父神的信建立在他对父神的荣耀是完全的不去窃取那个神的荣耀，你可以看到这腓立比书，然后对神的主权他是全然的谦卑顺服，然后再来神是应许不改变，神是 faithful 的神，耶稣基督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那神是永的神，这些短暂或是暂时的可以轻看，所以我们也能如此。因为作者不会说你就 focus 在耶稣基督然后就好了，其实一定是在这 focus 过程当中，我们在 focus 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能享受到，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也能享受到这样。那我就来念彼得前书5章10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其实对彼得而言，他就很多的领受，知道说这些过程神要坚固，神要赐力量， 那将来会一样，跟耶稣基督一样，同享这属天的荣耀。所以 focus 在耶稣基督，不是说好 focus 就好， focus 里面会带出来你自己定睛在神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成长。你越练习去注目在耶稣基督，你自己就能在当中跳脱，可能就回到刚刚，跳脱刚刚的束缚，跳脱刚刚的捆绑，跳脱这些拦阻。譬如说你们这些都很聪明，我说的 在整个湾区或是迦南或是华语，太多的天之骄子，所以你们就很多的说，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神你要我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那样。所以你们就很多，我们就很多的问题，包括我好了，我们就很多的问题说，为什么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要这样。那你就在这里学习说，如果神你要我怎样，我就把它放下。这就是信心。所以你今天要我怎样，你要我走一个不符合我个性的，因为你愿意，因为你要，我就顺服领受。鼓励你们去想，举例来说，有人认为，举例来说，祷告会很花时间。举一个例子，那为什么要礼拜三还有祷告会？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你要想哦，因为你才能胜过。啊，我上班已经很忙了，我很多事要做，晚上我要怎样？搞不好最近球赛还要看。球赛啊，礼拜三祷告会还有祷告过程在讨论球赛，西班牙怎样？西班牙淘汰了，就是在这里面，你就会再知道说太多的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可是如果你想，如果神说你们就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我所愿啊。那你愿不愿在这里就凭着信说，神如果要这样，神就要带领我克服肉体的软弱。可能我饥饿，可能我要怎样，可能我要看电视，神就会带领我胜过。我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生命的道路就是这样，求神带领。好，结论，基督徒这个 community of faith 怎么去吸引人？其实这我一直在想，我常常在讲到，我最后就会想到我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爱、信心、信望、爱是吸引人的很重要，信望爱，进到教会跟享受到爱，然后再来呢，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遇到的挑战跟外面的人是一样的，并没有减少，搞不好更多。但是你看到，如果人家进到教会，看到是一群充满了信心，倚靠神，不是倚靠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而说神就是会跟我们同行。如果进到教会，看到一群这样充满了信心、倚靠神往前奔跑的，那就会吸引人。那教会里面是一群对盼望非常确据的一群人，不管今生怎样，大家一进到这里就知道说，原来这一群人盼望是同样的，盼望是明确的，将来要跟神在一起。然后这世上的一切，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胜过，因为那盼望是很明确的。那其实今天的经节，信望爱都在这两节当中。你去看，虽然是在讲信心，但是这里面讲到神的爱，讲到耶稣基督的爱，救赎十字架不是神的爱吗？那讲到盼望，将来要跟神在一起得荣耀。所以信望爱其实这两节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拿到。所以就希望今天的经节对华语的弟兄姊妹说话，透过这样的吸引人，当我们去 practice 这两节，放下重担，远离这些缠累我们的东西，包括你的骄傲、你的追求、物质的追求，把这些放下，然后坚定，不要受影响，不要分心，不要跑到外面去买 iPhone， 不要去买冰淇淋，不要去看你要看的电影，就专心在这边跑。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设下这个信心的开始的榜样，而且 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回到神那里，那是信心的完成。没有再什么比这样的这个信心的榜样更加的确切，从开始过程一直到信心的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你就注视耶稣基督。什么叫注视？就是你遇到困难就想耶稣基督，遇到喜乐就想耶稣基督，遇到挑战疑问要做决定就想耶稣基督怎么做决定，就是这样，就是注视耶稣基督，很明确跟简单。彼得前书一章五节，透过这样带给我们祝福，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来，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要保守我们，要进入到完全的救恩，那是完全的彰显。我们都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完全的彰显到耶稣基督再来。好，思考与行动，放下一样你觉得苦恼的事，你有什么你一直缠绕着你，你可以学习放下。那拿掉一样阻止你亲近神的东西，拿掉一样就好。鼓励哦，每天或是这个礼拜一样，如果每天一样就有六样也很好。那祷告，我用感恩，感谢神，感谢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希望祷告是感恩，每天你就祷告，神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耶稣基督。所以有实际的三样，感恩然后放下，那就我们一起往前奔跑，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往前奔跑，放下我啦，放下我，多看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开始这个信心创始的，这个信心领导引领，这个信心而且完成的这个信。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享受每天我们一醒来就看耶稣基督，睡前继续看耶稣基督，因着这样我们就能享受把重担放下。耶稣基督怎么放下重担，怎么放下那个尊荣，我们就学习放下自我，谦卑在你的面前，顺服你的带领，在这个生命的奔跑的过程，主，我们相信你的爱，你的真理，你的丰富，你的祝福都要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去领受。主，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见到你面的时候，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该跑的路我们忠心的去跑完，该打的仗我们忠心的去打那美好的仗，将来我们要跟你一起享受那个得胜的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